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三确认，在加州发现了美国境内首例 Omicron 变种确诊病例。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该患者11月22号从南非坐飞机抵达加州旧金山，目前正在出现轻微症状，该患者在自我隔离，所有密切接触者都已经联系到。到目前为止，所有密切接触者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个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卫生官员说，该人的症状较轻，而且正在改善。礼拜二，底特律郊区的牛津高中发生枪击事件后，第四名学生在礼拜三上午死亡。这个是今年美国发生的最致命的校园枪击事件。奥克兰县警长办公室说，17岁的贾斯丁希林在上午10点左右在密歇根州彭大蒂亚的麦克拉伦奥克兰医院去世。礼拜三较早时，疑犯被关押在一所少年监狱。当局说，疑犯是一名15岁的二年级学生，但没有讲明他的身份。这名枪手在被捕前用半自动手枪开了15-20枪，并且使用的是他的爸爸在4日前感恩节刚刚买到的手枪。俄罗斯礼拜三表示，命令在莫斯科工作了3年以上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明年1月31号前回国，以此报复俄罗斯所称的美国限制俄罗斯外交官任期的决定。这个是美俄外交争端不断升级中的最新一步。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上个礼拜表示，27名俄罗斯外交官及其家人受到美国驱逐，将在1月30号离开，半年后还会有同样数量的外交官离开。美俄近来在外交官问题上再起争端，华盛顿方面指责两国的外交官人数不对等。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从2017年初的大约1200人缩减至120人，而俄罗斯派驻美国的外交官有230人。这个礼拜，总部位于巴黎的研究小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高了通胀预期，并警告全球通胀将在更长时间内居高不下，幅度更大，家庭和企业面临的价格上升风险亦越来越高。报告称，业界预计美国明年的消费者价格通胀平均是 4.4%， 高过上次预测时的 3.1%。欧元区的通胀率为 2.7%， 高过 1.9%。 这一调查是在新变种 Omicron 发现之前作出的，预计受新变种疫情影响，实际通胀程度会增大。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亦警告说，如果新变种避开了现有疫苗，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比预期更高的放缓，类似2020年出现的大流行状态。大都会交通委员会 MTC 礼拜三表示，再过一个月的明年1月1号，包括海湾大桥在内的湾区7座大桥的过桥费将再上升1美元，在多数情况下司机将负担约7元的过桥费。旧金山湾区选民在4年前通过了区域第3号提案，这项提案由圣何西州议员吉姆·北奥提出，计划将过桥费在2019年、2022年、2025年分别提高1美元，预计带来近4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希望借此改善道路和交通状况。据旧金山《纪事报》礼拜二报道，来自湾区大学的检测团队已经着手取样废水，以便快速识别到 Omicron 变种在湾区的传播趋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加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网络来寻找相关的新冠病毒变种。加大旧金山分校由查尔斯·邱博士率领的团队表示，他们正在对两个旧金山主要地点的废水进行取样检测，其中一个地点与三藩市机场有关联。科学家表示，这个是因为机场的废水往往和外国旅客相联系。据悉，随着更多令人担忧的变种病毒开始传播，加州已经大大提高了测序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公共卫生实验室每个礼拜筛查约1.5到2万个样本， 同2020年全年美国测序约60000个样本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三抵达韩国参加年度安全会谈，面对北韩的核威胁和来自中国日益严峻的挑战，预计会谈将加强美韩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奥斯汀在推特上表示，美韩联盟是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我们将共同努力向着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迈进。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代读总统文在寅发来的贺词，文在寅在致辞中表示，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与外交的基础，亦是韩半岛和东北亚安全的核心轴。韩美两国将不断证明同盟的力量是几咁有利于朝韩半岛与世界和平。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傅盛灿礼拜二表示，美国决定永久部署直升机和炮兵部队，证明两国高度重视他们的联盟。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礼拜三宣布暂停在中国包括香港举行的所有网球赛事，以示对中国球星彭帅的关注。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领导人处理彭帅一事的行为令他们无法选择，他们不能够接受有权势的人压制女性的性侵犯指控调查，同时要求中共当局对彭帅就张高丽的性侵犯指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以及不再进行言论审查。尽管在失踪19日之后，彭帅现身公共场合，不过他的有关相片和视频都显示，他的罪述是国家控制媒体和赛事机构的官方罪述，他本人能否自由发声仍然是问号。10月1日，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欧佩克组织召开视频会议，以讨论是否改变原油生产政策。受会议预期影响，原油价格上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上升5%，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早盘上升超过4.7%。到12月2日，俄罗斯等国家将加入讨论，届时更广泛的通常被称为欧佩克家的成员国将决定是否取消明年起每月的单日增产40万桶计划。代表沙特和伊拉克的欧佩克部长在会议前都表示，该组织可能会维持产能政策，而俄罗斯的政府这个礼拜较早时表示不需要对石油市场采取紧急行动。同日，美国能源信息署报告称，截至11月26日那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减少90万桶，低过分析师预测的减少270万桶。研发自主配送车辆的技术公司 Nulu 公司正在和 7-11 公司合作，在加州启动一项新服务。该公司将用自主改装的丰田普锐斯汽车向客户提供便利店产品，其中包括一名安全驾驶员，然后最终转向其完全无人驾驶的 RE 送货车辆。这项服务将只提供给居住在山景城Nathan 街1905号的 7-11 商店附近的居民，时间是早上8点至晚上9点，每个礼拜7日。一位发言人说， Nulu 和 7-11 将决定尽快将 RE 引入送货车队。RE 是 Nulu 最初的 R1 原型车的更新版本，容量增加了约50%。该公司计划2022年在位于内华达州的新工厂全面投入运营后，生产第三代汽车。在上个礼拜首次检测到的 Omicron 变种后，南非礼拜三的新增新冠病例比24个钟头前增加了近一倍。据美联社报道，南非政府表示，礼拜三该国新报告8561例确诊，远高过礼拜二的4373例。尽管现在判断激增是否由 Omicron 变种引起还为时过早，但科学家表示新菌株可能是一个因素。世卫组织的非洲区域办公室病毒学家表示，在这个礼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真的有可能看到新报告病例激增一倍或两倍，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仍然非常有限，因此研究人员正忙于研究新变种的很多其他特征，传播性就是其中之一，严重程度是另一种情况。国际人权组织 保护卫士这个礼拜公布最新调查报告指出，中共不单止在海外追捕流亡的中国异见人士，包括香港、新疆、西藏人，连台湾人都不放过。从2016年至2019年间，约610名海外台湾人被引渡或强制遣送至中国的案件，这些被引渡的海外台湾国人分别从亚洲、非洲或与中共签订引渡条约的欧洲国家强制遣送至中国。保护卫士组织指出，在北京压力下，不少与中共签订引渡条约的外国政府通常会拒绝台湾的沟通，直接将人送到中国，而中共甚至还持续拒绝台湾官员或家人与被逮捕的台湾人联系。这些强制转移使台湾国民面临被严重侵犯人权的风险。据 ABC7 新闻礼拜二报道，随着新变种出现，湾区马林县出现了疫苗储存量不足的情况，很多市民纷纷报告称收到疫苗预约取消的通知。马林县的 CVS 药房表示，上个礼拜五他们的新冠疫苗就已经全部用完了。马林县公共卫生官员马特·威利斯博士说，所有人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和 CVS 的对话中，他们跟我说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加强针短缺的问题应该在几日内得到解决。10月1号，澳洲参议院全票通过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基钦发推文表示，将永远记住这一日，澳洲参议院政见如此相左的各大政党共同投票全票通过该法。澳洲媒体指出，法案将可以在年底之前投入实施，澳洲政府就可以对涉嫌严重侵犯人权者实施冻结或没收财产，同时禁止入境的制裁。美国、欧盟和英国今年都推出了各自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并且根据该法案对在新疆地区被控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曾经激起北京出台反制裁措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